29章第一节，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，东方人之地这样往东边走了，到了他舅舅拉班那个地方了，看见田间有一口井，有三群羊卧在井旁，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，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。好，这是描述哈，一个情形，我们中文的翻译需要了解一下，人引羊群，这引子当然是就是人在喂那个羊水啦，我们今天饮是我自己在喝一个东西，所以人饮羊群，如果照我们今天了解，就是有人在喝羊，这是很不通的。人饮羊奶可以，人怎么会饮羊群呢？但此喝非彼喝啊，这个饮的意思是人把水喂给羊群喝，而不是人在那里喝那些羊群啊。对不起，这是文字演变，在这里要说明一下，它并不是翻译的不通啊，是当时的文字是饮是可以这样用，我们今天不这样用了。人把水喂给羊喝，他这里简单的说，人引羊群喂羊喝水，都是用那一口井的水，井上的石头很大啊。解经家说，据考据，这个石头要好多人才推得开的。好，这里你已经看到有一个很懒散的现象了，或者不合作的现象。第三节，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，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，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。这个井口的石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的水龙头啊，今天水龙头三岁小孩也打得开，一转就开了，甚至有些地方是不需要接触的，就是那个电波的感应的，红外线的感应的，哦，那是在手放下去水就出来了，哦，那这是现代。可在以前呢，水也不多，水龙很宝贵，那水龙头也很重，不是一个人可以把它推开的，是牧人聚集了几根，好像推开那个耶稣坟墓的大石头一样，把它推开，然后大家一起来喝，大家的羊一起来喝这个井的水哈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谁找到这块石头的？那大概总是一个水井是很宝贵的，所以呢要喝的时候呢，是大家的羊都到齐了，然后打开来开始一个喂。我想这都是旷世米酒很久很久的事情。我们也又想到说，以前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就是把那个水井的水给了那个老先生哈，这两个应该是同样一个井哈，因为在以前可是没有那么多的井。那在那个时候是利百加在那里打水，当然石头已经挪开了哈。在这次呢，看到情形就是，我觉得大家有点懒惰，三群羊卧在井旁，还没有把那个石头推开，让这些羊喝水。就是解经家告诉我们，这是雅各看到的这些东方的一个懒惰的现象，懒惰现象，而且很自私的现象，而且是一个互不信赖的现象。为什么叫做懒惰的现象呢？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可以让羊再去多吃一点草的，你在那等什么呢？要他们是等所有的羊都到齐了，然后大家一起把石头推开。我不要哪个人先到了先推开了，然后这个人就好像占了一点便宜。没有，大家也懒，也不想推，也不想帮别人推，只要来的时候都到齐了，谁也不占谁的便宜，就这样啊。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啊工作的时候，你要花一点时间，甚至花很多时间和力气去监视别人有没有做错，有没有偷鸡摸狗，去监视。这种监视所花出来的力气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在银行啊、摄影机啊，还有很多程序上的那个防范人做贼的，那都是叫我们很没有效率的。这是当然也是因为显出人和人不信任，这就很没有效率了啊！罪恶是叫人最没有效率的。这个时候大家大概要推一起来推，要喝一起来喝，就变成一种好像在共产之下的那种懒惰了，都不做。这个时候可以再去其实喂羊吃点草啊，等到都到齐了，大家一起，或者有人先到，先把这个石头推开，喂自己的羊再出去吧。就反正他们就是不喜欢有人先做，也不喜欢多做，就在那里看，大家都到了，一起来推开这个石头。就你看到这群东方的人是懒惰的，是不动的， 三群羊在那里，既没有吃草也没有喝水，就等他们的主人通通到齐了。然后这些主人很混蛋，不想多出一点力气的，一起把它推开了，推开了，然后一批一批慢慢引。这就每天羊都可以说少吃了很多的草，就在那里等喝水。这个时候就是去喝吃草嘛，等到来的时候自己把它推开就好了。但是这些人没有这种资本家比较热衷利益的那个心啊，所以是懒惰的。雅各后来能够发那么大的财，羊群那么多，从这里就已经看到他在喂养羊群的市场是非常忠心的，让他们能够吃到最多的草，而且喝到最好的水。四节，雅各对牧人说，弟兄们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他们说，我们是哈兰来的。他问他们说，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认识。雅各说，他平安吗？他们说，平安。好，到这里你可以看啊，这些人好像是非常冷漠，对雅各很冷漠，他们对牧羊不热衷，对生活也不热衷，对客人也不热衷。雅各说的很热心啊，弟兄们，我想他总是现在离开他哥哥了，不要再冒死了，所以他很兴奋。你们从哪里来呢？有的时候你在街上，或者有的时候不是在街上，我想在飞机场啊，或者什么这种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想跟旁边人聊聊天搭搭讪啊，那是好意。但有些人就很冷漠，雅各这时候蛮热情的，可是别人很冷漠，他问一句人家答一句，你从哪里来？哈兰来的。他们也没有说，那你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并不想谈话的样子。然后再来看第二句了，那你从哈兰来的，那么拿赫的孙子拉班你认识吗？他们说，我认识。应该讲的是说，哎，那你是他的什么人呢？你也认识他吗？他们显然就是根本不想跟雅各搭讪哈，就是这地方的人也是很冷漠的，对外人也是很冷漠的。后来我们看到真的是都冷漠，都对不起雅各。当然我们又说比起迦南人这又好很多了，所以亚伯拉罕才叫他的仆人去这个地方来娶妻。那么雅各的父母也叫他到这个地方来娶妻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到正确的地方找到我们的妻子哈，而不是在罪恶的地方找不到妻子，而不是在跟着世界潮流跑的时候找，可能得到了世界潮流却没有得到好的妻子，还有其他一切好的。再问就是他平安吗？他们说平安，你就看到那回答已经有气无力，根本不想理啊。他平安吗？他很好啊。然后哎呦，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有兴趣啊？你是他的什么人呢？都没有，他是不想讲话。当然我想啊，拉班平安也不大平安。拉班第一个这时候没有什么钱是雅各让他富裕，第二个他没有钱恐怕也跟他狡诈有关系，人狡诈惯了真的是反而没有那个大方的人那么丰富啊，所以人家也不想理他，可能主要是他是外人不想理他，然后一想到他好像又认识拉班，拉班的名声不好也不想理他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雅各热心啊，这个踢到铁板了，热脸贴到冷屁股了哈。好了，他们就好像要把话题转开了，看到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，你要不要去跟他讲话？我们不想再跟你讲什么了。他女儿来了，好，这我们看到这女儿拉杰也是一个女中英雄吧，也是能够牧羊，能够把这些羊带过来。但是是不是也是我们知道拉杰漂亮，也因为漂亮是不是也就比较恃才傲物呢，就比较慢来，让人家都要在那里等你呢？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风俗啊，起码我觉得那三群羊第二节的那三群羊是在那里可以去吃得更饱，没有去吃，因为牧羊的懒惰和他们勾心斗角，他们不彼此合作，没有吃。那么拉杰带来了羊好像也给他们喂得够了，然后在这时候再来可以来喝水了哈。显然拉杰也是一个很好的女牧人哈，很成功，不是好吃懒做，不是一天到晚要打扮的人。第七节，雅各说，日头还高，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。羊群聚集啊，在我们那要晚一点呢，聚集来喝水啊，现在还这么早。那显然就是雅各每天会给羊吃很多的草，走很多的路，也就是让他们更强壮，更有好的营养，然后到最后聚在一起喝一次水就好了。你们这每天都少喂他们好多羊啊，少喂了好多草啊，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， 好了，你们一定要在这里，那大家合作嘛，把那个石头推开了，让羊喝了水以后，你们还可以再去啊，再去喂一下羊啊。哎，你看到这些人真的并不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好牧人保护羊群，好牧人让羊群在以西结书说让羊群长得很茁壮，好牧人在羊群中间断定是非，这些好牧人就求自己舒服一点就好了。羊在他们之下真的很辛苦，每天都饿肚子，因为他们不能够合作。你不如引了羊再去放一放嘛，让他们多吃一点嘛。你们先把那个石头挪开啊。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，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以引羊。我们要喝一起喝，所有的羊一起来了，大家一起来推，也不要谁多付力气，也不要谁少付力气，也不要谁引的不够，都引了，也都是一起来把这个石头转离啊井口。哎呀，他们真是多做一分都觉得不愿意啊。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，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。哦，拉杰是一个女牧人哈，他再说明刚才的事情啊。雅各看见他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，就上前去把石头转离井口，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。这个跟多年前利百加所做的就刚刚好相反了。这个当利百加是很主动的把那个水给他的媒人啊，雅各呢就是女方给男方，这次呢是男方给女方啊。雅各很多情，是不是一看到这个拉杰呢心里已经也很喜欢了，或者是不是想到哎呦就跟他以前的这个老仆人一样，替他爸爸做媒的时候或者做媒的时候一样，就是很希望找到一个那个亲人做媳妇。雅各也是知道他爸爸妈妈要他在亲戚当中找一个，那现在来了他很高兴。那我们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讲一点这个爱情的力量呢？这个石头很大的，是大家聚在一起才推得开的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有点像耶稣埋耶稣封住洞口那个石头，可是雅各的力气好大，跟我们不仔细看真不知道雅各力气这么大，他居然好几个人推动的石头他就推动了，叫人想起参孙。后来他不是跟耶和华角力也赢了吗？我们只以为雅各的头脑很好很狡诈，没有想到他力气很大，他哥哥还真不一定打得过他，他是一个角斗士嘞，他就是个角力的人，不断跟人家摔。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确蛮有力量的哦，他也是英雄救美，要表现出他自己的优越的体能哈，他的肌肉就赶快像他妈妈利百加当年对老仆人一样哦，义务的来扶助把这个事做好。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啊，为什么哭呢？我想碰到朋友了，他碰到亲人了啊，碰到当然也是他所爱的啦，他看了也就很爱。雅各从在母腹里就很辛苦，跟他的哥哥角斗，然后他爸爸也不喜欢他，他妈偏爱他，但是让家里的冲突更大。现在也是因为骗了他哥哥，然后他哥哥要杀他逃到这里，我想怎么样也是一个惊恐，怎么样也是害怕，怎么样也是在虽然在伯特利被神安慰了被神鼓励了，但是呢想到这未来的生活也是很惊恐。然后刚刚跟这个地方的牧人谈话看起来也很冷漠。各位，你刚到美国要读书的时候，或者是计划要怎么样的时候啊，如果碰到很多挫折会有点悲从中来，哎呀我以后怎么办呢？啊，不过幸好看到了拉杰，也怎么办，如果能跟这漂亮的女孩子在一起那很好哈。当然我们也发现拉杰并不太好。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，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的父亲。这个我们也看到利百加也是跑去告诉他父亲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，就跑去迎接他，抱着他与他亲嘴。好，这是几十年前他记得，哦，有个老仆人来了，然后呢给了这些他给他妹妹一些金子。哎，现在呢哎呦我妹妹的儿子都来了。上一次拉班是没有情的人，上一次这个我的这个妹妹所嫁的对象家里很有钱，我一毛都没有捞到，这一次啊恐怕是肥羊送到虎口了。所以他是跟以前一样的贪婪，那次贪婪想要拿到金子，这次贪婪结果实际上也就是要讹诈雅各，也真的讹诈成了，就跑着 迎接，抱着他与他亲嘴，啊，这个亲嘴，我们已经讲过，亲嘴有一些很负面的东西哈，这个约押亲亚玛撒，这个犹大亲耶稣哈，这个亲嘴常常是一个诡诈的情形，在这里的亲嘴呢，有没有什么诡诈的情形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这两个人都是诡诈出名的，恐怕是有这样的成分，一个准备骗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开始防这个。领他到自己家的家，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，这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，就是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。上次的老仆人也是把一切的情由马上讲出来，讲出来就是说我们我来这里是要帮我的小主人娶一个妻子的，然后我看你们的利百家是很好的。这次呢也有类似的情形，当然也有很不一样的情形，类似情形都是要往婚姻上面走，不同的情形，这两个人所遭遇的可是不一样哦。雅各是为了逃难呢，逃他哥哥要杀他，那个老仆人可不是来逃难，是专程来娶亲的。那么当然雅各来这里也是希望能娶亲，因为他的母亲用了计策，让他父亲就让他到这个地方来要娶亲，但是他得靠自己的力量，不像靠那个老仆人了，就像以撒是靠那个老仆人。他讲了，拉班对他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雅各就同他住了一个月。拉班对雅各说，你虽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，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。哼，你实在是我骨肉啊，这样讲你不是冒牌的。还有我们看到这里也想到现在很多冒牌的，很多假货，在侦探小说里面也有很多时候这个人表面上说他是谁谁谁，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谁谁谁。那我们也看过有冒充的事情啊，就是冒充儿子啊，雅各冒充他是他的大，是以撒的大儿子啊。现在拉班说啊，你真的我的骨肉，这个其实不重要，你是更好，我可以讹诈你啊。拉班的心总是这样子的啊，你是我的骨肉啊。然后下面怎么就好好的接待他，让他在那里住啊，住一个月，然后呢又说你是我的骨肉，但是呢不可以白白服侍我啊。这你看到拉班非常的势利，非常的不允许人白吃白喝。当然我想我不知道当时风俗怎么样，但是我们从今天想应该也不会太远，你在一个人家白吃白喝住了一个月，人家也会不舒服，更何况是拉班这么狡诈的人呢。当然雅各也是很狡诈，但拉班讲的话呢就狡诈中的狡诈了。他说，你是我的骨肉，不可以白白服侍我，请告诉你要什么工价。这其实他要讲的是虽然我们是兄弟，虽然我们是骨肉，但是呢你不可以白白的住在这里白吃白喝，你要工作，只是你工作要什么样的工钱我会给你。所以拉班讲的并不是关怀雅各，他只是看不顺眼雅各还没有开始为他工作。各位，工作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我们善待一个惊弓之鸟亡命之徒，而且他是无辜的，那就很好。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，但是雅各在这里帮助他也是非常好的事，因为神也要借着这个帮助和工作20年，让雅各的个性，雅各的诚实度能够更加的增加，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更认识上帝。